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
嗯，
黄老师，我们这几礼拜一直在聊爱的这个主题。
是，
然后其实我们最后聊到可以为一个人的生命带来改变的真正的力量其实就是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你记不记得？
是啊，
对，
我其实小时候很不喜欢听那个故事，因为我觉得、那个、
就是浪子吗？
对啊，就是老二就不乖，你为什么还要、接受他？因为那时候不懂嘛，小孩子最讲究这个公平，
是，
所以呢，可是我当然随着年纪渐渐长大，也慢慢看到其实自己也是那个叛逆的人。
对， 对，那个老二出去、拿了家产出去为非作歹，耗尽了一切以后、然后回家，
对，
但回家他的爸爸还是敞开双臂迎接他，给他的袍子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为他宰牛宰羊开一个 party。 那我常常在想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浪子改变的那个关键到底在哪里？那其实就是父亲的那份爱，因为自从他离家以后，爸爸每天都在路口等他，
是
每天等，每天盼望他回来，
是
即便他知道他的儿子在外面为非作歹，
对，可是他永远不放弃，
对，不离不弃，那就是在那边一直等他。然后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样，因为到回来的时候大儿子一定不公平嘛，像我们这种乖孩子有一个为非作歹的回来，然后爸爸还为他开 party 杀猪宰羊的、他一定 会很愤愤不平、可是他的爸爸跟他的大儿子讲了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样，
是
失去又回来的，
是
也就是说等于是死掉又活过来的、曾经死过一次又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因为父亲的这个爱为他的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那我常常在跟孩子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这个小儿子以后 会怎么样？
那小孩怎么说呢？
小朋友就说他以后一定会非常听话，非常努力，非常的非常为他爸爸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对他爸爸的话言听计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就是一种改变。那你、我就问小朋友说，那你觉得他之前那样的人生比较好，还是之后这样的人生？他这件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小朋友说那当然是后改变以后的人生。好，那所以其实我常常觉得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好像有时候或多或少了得去为非作歹一下，或者是稍微走差一点路、然后兜了一圈回来、你才会知道说，哎，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人生的样貌到底 是如何、你才会对你的未来，对你的人生更有想法、然后更珍惜，
是而且也会学到我会做的永远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
没有那么占便宜、
没错。因为人生有趣的地方是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分钟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那你永远不知道，也许你规划好了，但可能就不是你想的那么一回事所以、让孩子去学习看待人生，或者是学习去思考人生、或者是更重要的是去经营一个自己的人生，
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
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见，
对，
好，预先看见怎么样帮助孩子去思考这件事情。
是啊，当然人的一生，因为孩子从他小的时候、尤其三岁以前是很自我中心的嘛，
对，
他自己就是宇宙中心、
嗯、
然后他慢慢出来看到别人，看到别人的生活不一样，看到别人的选择不一样、然后就会慢慢也会去把这些一样跟不一样加在一起，然后他会看到父母，
对，
嘿，然后他会看到阿公阿嬷、可是如果要这样一下子好像几分钟之内把人的这样路途啊，这一路的旅程看完，我看是非看图画书不可
所以 我 不得不佩服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就是说他们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你知道在32页的篇幅、可以让孩子去经历一趟人生、看一下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
然后更重要的是启发他们去思考，
对，
你怎么去想思考自己的人生、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甚至你怎么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是
他们通常都是用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小故事、就可以让孩子去明白、去思考。那我觉得孩子越早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会对他越有帮助，
是
也就是说他不会觉得说他的人生、 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哈。黄老师做过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些孩子是一部很好的车，就是说家里面的环境很好，受的教育很好，
性能很好，
性能很好，是名牌车哈，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开，
对，
或者是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
是，那个在对满街晃，然后很茫然。我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孩子，
就是说大学生
父母非常的努力，他们提供孩子所需要一切的，所有专家告诉他的，
对，
他都尽量做，可是呢，他发现把孩子装备得很好，
对，
知识也够，
是，
各种方面德智体全美，可是这个车子不晓往哪里开，
对，
没有目标，其实很苦。我遇到 好些这样的学生，这一步反而是最困难的。
对，有时候念到博士班了，
对，
他可能有时候念到大四了，念到博士了，研究所了，或者是他要毕业了，他要面对自己的人，他不知道 该怎么做，
对，
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而且别人告诉他也没用了。
是，我有一年在台大开了一门课，然后也是用图画书在谈生命教育。那堂课讲完，我就会让他们写那个课堂报告。我记得我看到一个医学系大五的学生写的一个课堂报告，他就说他很遗憾是他到了大五他才听到了这门课，然后他说如果他大一就听到这门课，也许他会重新去思考他人生该走的路，因为他觉得他从小到大
是
一路从国中资优班建中到台大医学系，都是父母为他安排好的，可是他说他要写报告的时候，那段时间好好思考他的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他未必想要走这条路。
是是，
对。
不过有 never too late。
Yeah， 我不知道。Yeah， 所以其实帮助孩子可以很快有对人生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样貌哈，让他可以对这个人生的概念组织起来，也许他就比较容易去思考他关于他自己的人生。
对，而且也不会只是因为一路跟别人比较，
对，
而走出一条很奇怪的路。
是，
因为那个并不是自己的方向，只是为了要跟别人比较，为了要赢。
对，你的人生要是你踏出来的有你自己的想法的，有你自己的目标跟梦想的，那才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生。
是啊，
我知道你翻译过一本书。
是，
那本书呢很短的时间内，很少的篇幅，而且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图文的，
很夸张，
对，夸张有趣的图文的描述方式，可以让孩子很快的有一个对人生有一个样貌的那个一个样子出来。黄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本书？
好啊，这本书叫做《精彩过一生》。其实这个书名我自己是有小小得意，因为它原来的书名叫 Drop Dead，
死翘翘。
对，如果直译死翘翘，我看这个书送人都没有人要。
没有，因为它的 封面就是两双脚，然后躺在地上
的
那种样子。
对，然后它其实就叫 Drop Dead， 不过我把它整本书读了又读，然后翻译出来之后，倒过来我就把那个书名定为《精彩过一生》，
是，
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本书对，在就是还蛮畅销的。那他的作者就叫 Bobby Cole， 就是
他是英国非常有名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搞笑派的作者。
对，而且他跟伊邦廷一样，他们也是很善于处理Tough questions，
对，
就是一些孩子很疑惑的东西，可是呢他们又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是，
那精彩过一生呢，它其实封面就是两双躺着的脚。
对。Drop dead。
Drop dead， 整本书只有前面这第一页呢，是两个小孩问说，爷爷奶奶，为什么你们的头秃秃的，皮肤皱巴巴的呢？然后底下就是爷爷奶奶一个回答，很长的回答。他说，我们出生的时候也是头秃秃的，皮肤皱巴巴的，我们也会流口水，打饱嗝，练习坐马桶，练习说简单的话，像嘘嘘。我们会爬来爬去，单脚站立，跑跑跳跳，然后开始上学。到目前为止你听到我念的好像
一点都不精彩。
对，而且字很少。然后呢，可是已经翻很多页了。
是，
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在图画里面 Bobby Cole 最擅长这样，他用少的文字，可是图画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趣的东西，元素在里面。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书的话，你跟孩子一起看，孩子就会看到原来图画里面好多险象环生。
是啊，
非常非常多的 challenges。
是，
然后开始上学，即使这个学校后面都有一个大怪兽。所以 他接着就又继续讲说，不同的年纪我们玩不同的游戏，譬如六岁的时候点点点啊，其实画面上我们就看到两个小孩啊，那个在玩那个滑板车，然后后面呢跟着一只小狮子追他们，
狮子在追他们，
对，嗯，然后十岁的时候点点点，你画面上看到两个小那两个小孩已经长大一点，然后他们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
后面呢那只狮子也长大了一些，还在追他们，嗯，十六岁的时候。
骑摩托车，
对，我们看到那两个 teenagers 骑着摩托车，一副要飙的样子，后面那个狮子也骑着一个摩托车还在追他们。接下来就是说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喜欢尝试做刺激的事情，譬如偷偷抽烟啊，开爸爸的车啊，跟不合适的人谈恋爱啊，也跟合适的人谈恋爱，可是爸爸妈妈都不同意，然后上了大学你就看到他们在一个化学实验室，他说我们继续做一些好玩的事，然后我们开舞会，你就看到一个 dorm 一个学生
宿舍、
那个顶楼呢一大群小年轻人，然后有的人都快掉下去了，就显还从头到尾险象环生，他说我们没当成科学家就去演电影，爷爷做特技演员，奶奶变成有名的电影明星啊，我们谈恋爱了，而且就在拍戏的地方结婚，我们生下你们的爸爸，每次要他上学上床睡觉只有这个办法，然后画面上我们看到一个小 baby 在跳火圈
对，
长大以后成为尼罗河一带有名的摔跤选手，对手还是鳄鱼呢，在那儿他遇见你们的妈妈，然后生下你们，我们当了爷爷奶奶以后就退休了，慢慢的老了，皮肤也越来越皱，我们还装了假牙，爷爷的头秃了，记性越来越差，身体也开始缩小，不过我们仍然喜欢做一些很刺激的事，当然画面上就是他们两个在疯狂的开着车哈，然后他说虽然我们经历许多危险，有一天我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死翘翘，这里就不能不译这个死翘翘了，因为就是封面上那两双脚啊。
对，
然后接下来他很幽默的问说，死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变成其他的东西，然后一大批的这个小图就出现了，章鱼、麋鹿、鸳鸯虫、小宝宝、小虫、外星人等等啊，然后或者是两只瘦巴巴的鸡，哎，你们希望我们变成什么呢？然后最后一页呢就是一大群鸡啊，很像在鸡舍里面的鸡，然后中间有一只鸡就问说，这是谁出的鬼主意？
鬼主意，
对，那这本书很逗趣，其实那个出版社第一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黄老师，这是西方人做的故事，他们难道也相信轮回吗？因为他看到最后死以后变成什么这样，我说应该不是啊，因为如果是轮回就不会变成鸳鸯虫是，我说他其实是在讲物质不灭，
对，
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这个躯壳我们这个躯体就还是尘归尘土归土，
对，
那变成各种又变回各种化学元素，然后被不同的物种又去吸收了，一直在循环，
对，
对，
而且他用这个物质不灭的概念去发挥他的想象，
是，
好，但是那个是死后的世界，那个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
那重点在哪里？我觉得你译的很好，就是精彩过一生，
是
你这一生你怎么去看，你怎么去经营，你怎么去过，
对，
我觉得巴贝克尔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幽默，因为他的书非常非常幽默，他的书里面有一些夸张性的东西在里面，你从他好像听起来文字叙述是平凡的，比如说他们上学
对啊，
他们五岁玩什么，八岁玩什么，十岁玩什么，十六岁干什么，好像跟我们都差不多，
对，
可是他在图像上呈现的是一些夸张性的东西，比如说应该没有人会被狮子追吧，或者是有恐龙在后面跟着你怎么等等，或者是跟鳄鱼摔跤，但我想重点不在那里，那个是引发孩子哈哈大笑的元素，
是，
但重点在于他让孩子透过这个爷爷奶奶在描述他们这一生怎么去过，
对，
让他对于这个人生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是，
原来人会生会成长，会有彷徨，会有疑惑的时候，会有放纵的时候，会有回归正途的时候，然后会有好好做事，实现梦想的时候，也会有老的时候，对，也会有死的时候，
是，
对，
对，所以我想他最主要还是要讲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他不同的挑战跟乐趣，
是，
所以不要只是在那里吃苦，还要记得享乐。
嗯，王老师，你刚刚在念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托尔斯泰讲的一句话，他说，嗯，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
嗯，
其实我常常在想人生的价值你怎么去衡量。
嗯，
那一般我们是用时间，生老病死它有一个进程嘛，嗯，但托尔斯泰这句话其实点醒我们说，其实不是用单单用时间，而是用深度，
对，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的进程里面你去做了什么，
对，
你去做了什么，你的人生去经历了什么，嗯，就像巴贝克尔在这本书里面，他们两个虽然好像有，大学有彷徨荒唐的时刻，
嗯，
然后有放纵的时刻，
嗯，
但是他们追求他们的梦想的时候，一个当特技演员，一个当女明星，他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好好的去经营他们的人生，
是，
然后也活得够精彩，
对，嗯，而且在不同的阶段就做那个阶段在做的事情，
是，
对，
对，
我那时候在译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给我非常非常多的醒思，因为我们从小父母就会跟小孩讲说，哎，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不过呢，
嗯，
吃的苦中苦
方为
人上
人，
然后等你上初中，嗯，哎，老师就不会那么，多的体罚，
是，
就上了初中发现上当了，虽然没有体罚这一件，我们那时候，
嗯，
可是有初中的辛苦，因为青春期嘛，
嗯，
你刚刚的内分泌你再跟他 fight 你就已经很辛苦了，
嗯，
啊，然后父母又会跟你说下一阶段会更好，然后等你考上大学有你玩四年都是骗人的，我一路就被哄骗的，然后就上了大学，嗯，对，然后又有一种想法说，啊，以后只要毕业我工作我就再也不用上学了，
嗯，
结果后来发现也错了，因为我后来又上学上了很久，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常常是期望未来会更好，或是过去曾经很好，啊，想以前小时候多好玩，
嗯，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被教导说此时此刻，
嗯，
虽然你有你的辛苦可是也有它最美的地方，
嗯，
所以我后来译了这本书以后我常常自己回顾，就是说我如果此时真的很累很疲惫很辛苦的时候，
嗯，
我就会想说，诶，我 十年之后会怎么回顾我此段的生活，
嗯，
我会觉得好可惜哦，那时候没有做什么，
对，
然后我也会跳到之前就说，哎，我十年前也没有想过我现在可以做这些，
是，
然后我用自己羡慕自己的方式就让自己记得去享受那一段辛苦，
嗯，
我觉得其实译这本书对我自己帮助非常大，
对，我自己在带孩子阅读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巴贝克很厉害，就是说，嗯，他把人生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对，
一个用一个很简单的， 我不想要这样形容，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形容，就是说他把它稍微格式化了，
嗯嗯，
比如说五岁十岁十六岁什么什么，让孩子可以很清楚去抓到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概念跟发展，
对，
然后我后来带孩子阅读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做一件事，就是说好，我们用巴贝克尔的这个定义出来的，比如说他们五岁玩什么，十岁玩什么，十六岁玩什么，
嗯，
几岁做什么，
好，嗯，
我说你去想象你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过去在五岁的时候做了什么，你在八岁的时候做了什么，你将来在十六岁的时候要做什么，十八岁的时候要做什么，二十五岁要做什么，
嗯，
然后你的梦想，
嗯，
啊，你要结婚大概几岁，嗯，然后我要他们去把自己的那个时间轴画出来，
嗯，
我发现孩子开始在想这件事，其实有当然绝大多数是以好玩的成分，他们会胡思乱想啊，乱编，
嗯，
但是他们也把他们的人生想一遍，
是是，
那这样我相信他们在看待人生的眼光会变得不一样，
是，
有的孩子就很简单，
对，
就觉得说啊，我的人生他想的人生就是我要念大学啊，大学毕业以后可能找一个工作啊，找完工作以后我就可能跟我妈妈一样就结婚啊，就生小孩啊，
嗯，
就带小孩，然后讲完以后呢就有小孩说你的人生怎么这么无聊，一点都不精彩。我这个时候会跟他们说错，
嗯，
人生精不精彩不是外面的人怎么看，
对，
而是你自己怎么看，
是，
也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人生的眼光，
嗯，
好，会决定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深度这两个字，
嗯，
我也在想，
嗯，
有的人就糊里糊涂，真的他只是一直用逃难的心情，就这段时间逃过去我就到下一段可能会更好，
是，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沉浸在那个 中间的学习。
对，
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用理论上来讲，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叫做 Eric Erickson。 对，他在讲人生的阶段嘛，他是分八个阶段，也是每个阶段都有挑战，然后其实你只要克服挑战，那个就是你往更好的方向走。那如果没有克服，很可能会在这里多逗留一段时间。
是，
所以我觉得 Erickson 也是把一个人生哦，
对，
当然大致的划分的一些阶段，那就像这本书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把一个那么深的理论
弄得一个很简单的一本书。 对，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图画书创作者很厉害的地方。
是，
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他的人生过得很平淡，但未必，应该是说你怎么看，
是、
啊、看待你的人生。比如说我想到二国有一个哲学家，他是个哲学家也是个作家，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特别把它记在笔记簿上。他说人生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虚空而平淡无味的。
哇，也就是什么样的人看出什么样的人生吗？
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本书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这本书呢，书名叫做《浮游的一天》，创作者是珍妮威利斯，他是写文字的，图是汤尼罗斯，他们是英国非常有名的一对童书搭档。他们创作这本书呢，用一个我们大家不太熟悉但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来当主角，叫做浮游。浮游是一种很特别的昆虫，它从幼年到亚成虫的阶段都在水里面，
是，
然后等到它要羽化成成虫的时候，它会爬到岸边的石头上或芦苇的叶片上去羽化。它的特性就是它羽化以后，它一大早清晨羽化，它到了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它就死了。所以在中国的诗经里面曾经形容浮游是朝生暮死之虫，就是说他早上生晚上就死了，
是他的一天其实就是他的一生。所以我讲这本书名常常讲成浮游的一生
对，但是他的一天，他的这一天这一生很短，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繁衍下一代。那我觉得这个创作者就透过浮游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也就是说当你的人生只有一天，而且这一天好像非常稀松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浮游的眼光跟浮游的态度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是，
浮游的一天啊，这个作者用一种散文诗体的方式写，文字非常的优美。他是浮游，这是他在世上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因为浮游只能活一天。可是他会难过吗？一点都不会，他很高兴自己活着。这是全新的一天，也是最美好的一天，他珍惜活着的每个时刻。他看见世界揭开了序幕，听见黎明破晓的声音，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数不清的花朵为他绽放，他品尝了甜甜的花蜜。浮游看见蛋孵化了，宝宝诞生，还有小绵羊学习站立。他看见忙碌的蚂蚁，嬉闹玩耍的小孩，和许多美丽的事物。他感受阳光温暖的拥抱，夏天雨水的亲吻，和彩虹神奇的魔力。今天也是他结婚的日子，缤纷的落叶从树上飘下来，草地上正在进行趣味竞赛。微风轻轻吹，钟声当当响，鸟儿在歌唱，它也随着世界的音乐翩翩起舞。浮游产下卵，这是个恬静的夜晚，也是最美好的夜晚。它许下最后的心愿：小宝宝啊，但愿你们的明天和我的昨天一样完美。浮游看着月亮缓缓升起，星星闪闪发亮，他为自己美好的一生满怀感谢。
好美哦，
很美，
这谁译的，译得这么好，
好的译的好，重点是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厉害，他用浮游这么短暂的一生，让我们去从浮游的一生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一生，浮游用什么样的眼光跟心态在面对他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平常的，阳光啊，
是
雨水啊，
是
彩虹啊，花呀，什么都是我们觉得很稀松平常的事。那他怎么看？ 最后那句话是什么？他对自己的一生，美好的这一生满怀感谢、嗯、也就是说他用美好的眼光在看他的人生、嗯、他的人生很美好、
嗯、
他用感谢的心态在看待他的人生，他的人生也充满了感谢、
嗯、
我在跟小朋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说如果今天浮游是用非常悲观非常
哎，我只有一天
对看待他这一天的时候、
嗯、
你觉得浮游会怎么说、
嗯、
小朋友就说哦，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只有这一天可以活，然后呢为什么一出来就大太阳热得要死然后呢还下雨，然后他要去吃花蜜，为什么花蜜都被蜜蜂吃光了然后看到小羊，但小羊在那边跑跑跳跳，说为什么小羊就有人陪他们玩，有人照顾他们，我就没有然后到最后呢啊，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悲惨，
嗯嗯，
这整个故事调性就完全不一样，
就应该请 Ross 再画另外一本书
我就说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嗯，
看的眼光很重要、
嗯嗯、
有一个小孩就讲了一句话很有趣哦，他说那瞎子怎么办，我说、
嗯、
说得好、
嗯、
好，瞎子好，我就跟他们讨论瞎子这件事情，我说、
嗯、
那瞎眼的人他看不到、
嗯、
你觉得他的决定他认为自己人生美好不好 美不美好的关键在哪里，有的小朋友就说他听到的声音，他感觉到的东的他的感觉，
他其他的感官，
对，他其他的感官、
嗯、
哈，有的小朋友说他吃到的东西会影响他对人生觉得好、
嗯、
美不美好，
吃到阿达叔叔的饼干
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对啊，那就看他的心情、
嗯、
是，其实就像希腊那句谚语哈，我在节目分享过，他说美景在观看的人眼里，你怎么看那个景、
嗯、
你自己来决定那个景色美不美、
嗯嗯、
也就是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讲那句话哈，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的眼中，你的人生才是平淡无味的、
嗯、
你来决定你的人生是平淡无味还是精彩一生、
嗯
嗯、对，
是，对、啊、所以即使小小的浮游，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生命很短暂、
嗯、
就是其实一天，可是它其实是很完整的，
嗯，
因为他已经活过了，
是，
对
对。
那我常常在想说，很多人以为活着就是呼吸啊，然后可以想东想西，可是真正活过，
嗯，
好像也就是要爱过、欸、
是
啊，没有真正的爱过，不管不一定是爱人的爱，就是可能是不同的对象，对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嗯、
我们有没有真正去爱过，
是，
如果有爱过就是活过、
嗯、是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创作者用浮游的一天还帮助小朋友去思考一件事、
嗯、
就是说浮游的一天等于他的一生、
嗯、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怎么去把握他的最后的人生、
嗯、
然后怎么去看待怎么去经营，所以我有时候会就是啊，我跟小朋友读完这本书，我通常都会跟他们好奇的问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一天你要怎么办
好悲惨的想法，我看很多小朋友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对，他们从来不会想、嗯、但这本书可以激发他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一天、
嗯、
要怎么办、
嗯、
那孩子的回应就很有趣了、
嗯、
大部分的男孩子都会想一些好玩的事、
嗯、
比如说他要吃得很饱啊、
嗯、
他要去迪士尼玩一天啊、
嗯、
他要坐太空船去太空啊、
嗯、他用幽默诙谐来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嗯、
但大部分的女生都会希望说他那一天就要跟家人在一起、
嗯、
他所爱的人要在身边、
嗯、
他要跟每个人写信送卡片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当他们在思考人生最后一天要怎么度过的时候，其实也帮助他们去好好厘清你这一生你的人生的样貌要怎么样、
嗯、
你希望你最后有谁陪伴在你身边。
是
我记得有一个小男生说、那个小男孩很可爱，他在那时候只有小学三年级，他说他人生如果剩下最后一天，他希望他的哥哥家人都在他身边、
嗯、
然后他要看他哥哥最后一眼，因为他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他跟他们非常的、
哦、
感情非常好、
嗯、
那我说好，我又缩短，我说你的人生剩下最后三分钟，你只能跟他们说几句话、
嗯、
你要说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要谢谢妈妈，谢谢哥哥给他这么好的人生、
嗯、
然后说完他就哭了、
嗯、
他的眼泪就这样
是是
对
对、
嗯、
大概很少父母会想跟孩子谈这个，
是，
可是有时候当孩子自然想到的时候、
嗯、
我觉得你避而不谈、
嗯、
是很不好的方法，
对，
因为会让孩子产生恐惧、
嗯、
因为会觉得哦，人生这么无常，
是，
然后万一真的有那一天，当然一定会有那一天、
嗯、
不过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而已嘛，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很多父母 是因为 unprepared，
对，
他没有准备，而且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样的图画书提醒他、
嗯、
他可能措手不及就忽言已过，然后孩子在心里留下恐惧，
对，这是可以好好感受跟思考的事。
是的，哎，浮游的一生，浮游的一天，
对，虽然很短，
是，
但我觉得他活得很精彩，
是，
也活得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
对，其实人浮游还好，他反正知道他就这么一天，
是，
可是人很难讲，我们都不晓得每一个人的一生长短。可是不管长短其实都可以有深度。
对，
我觉得我们毕竟都是凡人哦，孩子如果他看的都是那个每天在为柴米油盐这样在奔波的，他
是
你要叫他再往前想，或是在他人生一些抉择的时候，让他做出一个更有意义的抉择，这个还是得靠图画书吧。
是啊，因为我觉得图画书可以让孩子看到很多榜样或者是生命的示范的展现。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托尔斯泰讲的，他说其实人生的价值你怎么衡量，其实不是时间，而是那个深度。那个深度怎么样才让你的人生有那个深度？你必须让孩子看到一些榜样，明确的榜样，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人你未必跟他一样，但你可以想出一条你自己可以走的路，然后去让你的生命，你的人生是精彩的，是有深度的。
是，
比如说我觉得爱因斯坦讲一句话很好，他说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看他取得什么。也就是说爱因斯坦，你知道他这个人对人生是非他的人生对我们社会是非常有贡献的。所以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其实就很中肯，就是说我们常常对孩子来说 他希望他的人生可以得到很多，我要得到好的工作，我要得到好的学历，我要娶到好老婆，我希望买房子，我希望有好的工作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常忽略的是我可以做什么，
是
我可以留下一些什么，或者是我的人生可以让人记得什么，
是或者是我可以为别人带来什么幸福，
是
而不是只是在那里被动的觉得哎呀，为什么都别人不给我幸福。
对，
因为幸福也是自己要去营造嘛。
对，
那在我们给别人幸福的时候，我们在帮助别人让别人生活更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给自己的生命加上了意义。
对，所以我常常会带孩子看一些真实人物的故事，借此来让他们看到一个榜样。那很多有时候家长老师 会跟我讨论说，老师啊，书里面的这些人都很了不起好像我们一下把这个人生的深度拉得太深，层次拉得太高，孩子会仰之弥高，觉得望尘莫及。但我比较不是这样的看法，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而是这些人怎么面对他的人生，他的人生经历了什么，他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经营，而不是未必是他最后做的成果。那因为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谈陆陆续续谈过的一些
我们做的一套书，
对，
我们企划的一套书，
我们企划的一套书，就是这套书谈的是一些外国宣教士的故事。我在企划这套书的时候，其实要看很多他们的资料。我觉得我在看他们这些宣教士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感动，是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人的成就层次太高了，
是
绝对仰之弥高，绝对望尘莫及。但是我看待他们怎么去经营过这个人生的方式，他们的态度。我今天带来的一本是讲一位英国的宣教师，这位英国的宣教师叫戴德生。戴德生呢，他1832年出生，那他1854年来到中国。其实他到中国以后，他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他把他自己融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然后他一并传道，然后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甚至不止影响了中国人，甚至还影响了英国的很多人，前仆后继的去跟随他的脚踪一起过来。好，今天来带来这本书叫做《从英国来的一颗种子》，戴德生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书名取得很好，就是戴德生好像仿佛是一颗小小的种子，他从英国来到中国，然后呢甚至
就埋在土里了。
对，然后种子会长成什么呢？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作者是刘荣香，画图的是冯君兰，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的。
它是剪纸哦，很厉害。
我觉得这本书对它的图像非常的特别，它是用仿中国剪纸的那种方式来创作，所以非常有中国风啊。然后它的剪纸非常的细致，
是
非常的美丽。好，
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都好惊艳。
是啊，1854年的中国动荡不安，富裕又强盛的英国像只强壮的大狮子， 把中国当成可口的猎物。当时有个名叫戴德生的英国人来到中国，他不是拿着刀枪，而是带着上帝的话语来祝福这里的人。他认真地学习中国话，并且学习中国人把前额的头剃光，他将金黄色的头发染成黑色，在后脑勺接上长长的黑丝线作为辫子。家乡带来的黑的西装帽子他也收起来，换上中国人的长袍马褂。他还放弃从小用惯了的刀子叉子，努力学习使用碗和筷子。戴德生深爱中国人，他彻底改变自己，成为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他在中国认识了许多好朋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玛利亚。他和玛利亚组成家庭，生了活泼可爱的孩子。戴德生常常带着家人走很远的路，到处分享上帝的爱。他们建立医院和学校，用温柔谦卑的心照顾贫穷人。可是许多中国人还是不喜欢他，他那个时候、受到中国人很多的排挤跟威胁，甚至连生命都受到威胁、长时间的辛苦工作，戴德生累倒了，他的宝贝孩子和心爱的玛利亚也生了重病，先后离他而去。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戴德生悲痛万分，决定回到英国。回到故乡后，戴德生却非常想念中国。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拿去。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第二年，戴德生带着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资金来到中国。戴德生踏上中国土地上的脚印，直到1905年才停下来。那年他73岁，他葬在中国，墓碑上写着一句简单的话：戴德生，一位在基督里的人。戴德生就像一粒种子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种子虽然死了，却开出更多的花朵。
哇，对，我记得这是大概2006年吧、就是基督教入华200周年，嘿，我们做的一套书、那这一本呢也是里面画风也很特别的一本啊，因为它是剪纸，然后谈的就是戴德生，因为其实戴德生他们家好几代一直都在华人的地区继续在，就是把那个生命啊，那个种子的生命一代一代再带出来，而且带出了很多的我们华人、
是，其实他来中国的那个时机正好就是清末，
是，
然后那个时候清末的那些清末的中国遭受很多很多的外国人的那个侵略哈，所以他在那个时机来到中国，大家对外国人的印象都不好的，
是啊，真是偏向虎山行，
是
真的很危险。
但是他不是用刀、不是用枪、他是来这里成为一个中国人，
是
从外貌、从心态、从思想都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然后他和中国人做朋友，用爱去影响他们、那你知道他当然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对，
然后以至于他后来回到英国、可是他回到英国之后再来中国的这段在英国的时间、其实影响了很多的英国人，
是
因为他把他在中国所做的事、所看见的，还有在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包括他在中国建立了医院跟学校哈，那是当时中国很需要的、尤其是西方医学，他把这些需要都就带到英国去，然后他透过很多演讲影响了很多很多、英国的人，之后跟随他的脚步一起来中国，
是啊，
来帮助中国的人、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一群人，就是在剑桥大学有7个学生受了他的影响、他们后来一起来到中国。
剑桥大学我想他们的家世啊、他们的各方面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的人中精英、
对，非常显赫、
对，
那这7个年轻人都是剑桥大学的、他们后来来到跟着戴德生的脚步一起来到中国，因为他们听了戴德生一场演讲、深受感动、然后就觉得说他们要跟着一起来、那他们来到中国也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这7个人其实 不止学历高，社会地位高，他们有的是板球选手、
嗯、
你知道在英国板球选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是
有的是划船选手，他们来到中国呢，他们也是把自己的头发前额剃掉也是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
嗯、
戴那个西瓜皮帽、
嗯、
完全是一副中国人的打扮，跟戴着生一模一样的方式、
嗯、
去跟中国人相处、
嗯、
然后、用爱，用上帝的话语，用基督的爱、
嗯、
去影响、啊、中国人，对，
可以想见当时的那个氛围、啊、对他们也是非常不友善的，
是啊，
其实并不是华人不好、
嗯、
而是本来之前就很少接触，人在没有接触就很容易互相猜疑，一有猜疑就很有敌意，
对，
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路，他们不是因为没事做或是被派到这边来、
嗯、
他们真的是一个选择，
对，
然后就让他们的人生不止让自己过得更有意义，而且影响了非常成千上万的人，
是啊，所以历史上称他们这七个人叫剑桥七杰、嗯、
是，
我们也写了这本书叫做穿过针眼的骆驼，谈剑桥七杰的故事、
嗯、
这是张淑琼老师写的故事、
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宇宙光出版的、
嗯、
我后来跟小朋友分享剑桥七杰的这七个人的故事之后，我就问小朋友说，如果他们不来中国，他们就待在英国，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小朋友就说那就可能跟着所有的当时的英国人一样、
嗯、
找一份好工作、
嗯、
结婚、
嗯、
然后呢可能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
是，
然后呢就
比较谁的老婆漂亮
谁赚的钱多谁住的房子大哈、
嗯，
也许就这样过了一生，
是、嗯、
可是他们选择来到中国，使他们原本可能平凡的人生、
嗯、
变得很精彩而且不朽，
是、
嗯、
对，我觉得很多父母会说，哎呀我不用了，我小孩啊资质平庸，他当个平凡人就好，
嗯，
我觉得当平凡人很不容易，
是啊，
对、
嗯、
要不然你要怎样呢、
嗯、
可是那个平凡中的不平凡，所以平凡人就是说我们本来资质都差不多，
是，
可是不管他在人生的选择里面让自己的资质发挥到淋漓尽致，
嗯嗯嗯，你可以让你的一生很平凡，
嗯，
但你也可以让你的一生在平凡中变得很精彩，
是，
甚至不朽，
是，
那个关键在于哪里，在于你是不是产生你人的生命的影响力，
对呀、啊，
去影响其他的人，影响这个社会，
是，同样的26个字母、
嗯，
有的人可能拼出一堆错的字，
对，
可是呢有的人把它26个字母写成非常精彩的小说、
嗯、是啊，
是
我很喜欢马偕讲的一句话、
嗯
叫宁愿烧尽不愿朽坏、
嗯、
也就是说他宁可他这个人的生命是被烧尽的、
嗯、
他也不希望他是被放的朽坏的，
对对。
那马偕其实对台湾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光医院就是、啊
嗯、
医院学校都是、
嗯、
这就是当时的那个年代的、
嗯、
宣教士会他们宣教的一个方式，用医疗、
嗯、
用教学、
嗯、
好来帮助当地的人。好，那我们家跟马偕是有渊源的所以我跟他有特别的情感，所以我也写了一本跟马偕有关的图画书，
我的马偕报告，
是，我的马偕，
你写了一篇报告
写了一篇报告，
然后把它画成图画书，
是，
好可爱的一本书，
对、嗯、而且画画的人是我的以前的主学学生。好，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应该好好认识马偕，尤其是北台湾的人，因为马偕真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家跟马偕的渊源其实在于我的 外曾祖父是马偕的学生，那我的外曾祖父有两个儿子，老大是我的伯公，然后他后来娶了马偕的大女儿，所以我们家跟马偕有点远方亲戚的关系、
嗯嗯、
那老二呢就是我外公，他后来当了、马偕创办的那个现在的淡江中学，以前的牛津学堂的校长、
嗯、
那我后来从我们家的家族历史跟相片里面去挖出很多马偕的历史，包括马偕留给我们家的拔牙钱、
嗯
啊、马偕那时候很有名的就是去帮人家拔牙、
嗯、
拔牙完以后、就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
嗯嗯
啊、我觉得
先为他们解决痛苦，
是，
然后再把更好的生命给他，
尤其是马偕来台湾的时候台湾在流行霍乱，
是，
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用医疗帮助台湾很多的人，所以后来成立了马偕医院、啊
嗯、
包括他建立教会包括建立学校等等、
嗯、
对台湾北台湾有很大的影响、
嗯、
马偕在台湾其实创造了一些很可观的数字、
嗯、
他、创设了一 一间医院，两间学校，60间教会，为3000多个人施洗，还拔了21000多颗牙。不止这样、
嗯、
我们现在吃的番茄 西洋芹菜、嗯、那个
你喜欢的青花菜
我对好啦好啦好
胡萝卜
高丽菜等等、嗯、白萝卜这些都是马街带来台湾让农民耕种我们才有这些食物可以吃
是
所以我觉得马街的一生其实就像他说的他宁愿烧光光他也不要放着让他朽坏、嗯、这个就是一个精彩的人生所能展现到的一个极致的态度
是、嗯
嗯、对
哎呀真的是我难怪你跟马街有一点渊源哦
是
因为你的人生 so far 也是非常非常的、
啊、我还没烧过
精华
我可能只烧到
精彩
我可能只烧了头发而已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自己烧光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谈精彩人生、啊、其实、对孩子来讲他真的过完一天把那一天过好我们就会非常的开心因为表示他有在长大中、他在发展我们虽然、不是很具体看到可是我们知道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可是学习为什么呢、啊、他、可能只是把今天的日子过了可是如果有一些图画书可以让孩子可以开始去想说一天加一天加一天加一天就是一年然后一年加一年加一年加一年就是一生好那人的一生这个我们有时候会从时间来看觉得啊长寿就是过很多年那如果比较不长寿就是啊过比较少年可是其实我们借着图画书他在讲精彩的人生它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一些深度的、啊、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的几本书像精彩过一生或者是浮游的一天、啊、我们都在那个非常有趣的画面跟简单的文字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想一想这个所有的人都会走过的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个阶段都有它非常精彩的事情、啊、我们虽然也有辛苦、啊、可是呢在这个辛苦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内心里面有平安有快乐能够享受这些走过的路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这一次提了三本宣教士的故事哈来自英国的一粒麦子还有穿过针眼的骆驼还有我的马街报告让我们看到这三位这个我们的人生的楷模在他们的人生的路上呢他们选择了很不凡的一些决定然后他们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深度那个深度也就是他们影响了更多更多的人而这些影响呢不是坏的影响哦是影响到他们所有的人很多的人被影响的都知道他们是因为这些人做了人生很重要的抉择以至于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更精彩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精彩的一生不是只是把每天的日子过完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思考这些事情呢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